谢谢志豪。好，志豪是学农的，所以能够到以色列可以看到这么多特别的。好，那我要介绍今天的讲员。好，感谢主，今天的讲员啊，我想很多人可能不陌生，都听过他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信息。他啊，我们叫他景华，熊景华组长。好，他是从香港来，我们张牧师师母的第一代门徒。那每一次我们介绍他呢，都说他是营运总监 COO， 就是啊，真的在职场上是在蒙福圣万民里面，真的非常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职位哈。那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我不只介绍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这个职场的职位。我昨天呢在这边听他分享讲啊讲到后面的见证的时候，那我真的回家我就在思想。哇，这个景华叔叔，我们都叫他叔叔哈，景华叔叔，他的生命让我们真的让我觉得，哎，非常的非常的羡慕。因为在五六年前，他曾经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弟兄，普普通通的弟兄，甚至跟他的太太妙儿牧师呢一起到各地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个能够背经的，只要负责好背经，好，好像在他的太太前面先帮忙背经，背经完了，他的太太来讲道。可是呢，就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哇，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神啊，你真的使用这个景华叔叔的这个生命这么的突破跟提升，跟这样的一个蒙福，是全面性的蒙福。我就感受到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长。为什么在短短，其实应该像我今天早上问他，应该差不多五六年，六年的时间，他的生命被神使用，是蒙福到不管是在经济上的蒙福，在教会上面的服事上的蒙福，而且帮助我们的教会物业的买卖能够帮助教会的建殿。好，那我相信是有一个好太太，也有一个这个他愿意遵行神的真理。所以我也相信呢，今天我们大家就好像刚刚志豪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你跟我都要来听，让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生命呢也能够临到你跟我的身上。好，我们真的也带着渴慕的心呢看神怎么样使用他的生命也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下面时间就交给我们的景华叔叔。
好多谢啊，一位牧师的介绍。
谢谢一位牧师的介绍。
其实我刚才听到以色列的见证。
其实我刚刚听到去以色列的见证。
真的每一个人去到以色列。
真的每一个人去到以色列。
好像好像他们是同神与神同行。
就好像与神同行一样。
因为我们经过每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去到以色列每一个地方。
都是耶稣所经历的地方，
都是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深深去体会到，原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可以深深去体会到，原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第一个姊妹她讲在加利利海的时候，她开始哭。
刚刚第一位姐妹说到，她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她开始哭。
她见到神，你怎么再跟她讲说话？
她经历到神怎么样对她说话？
好似第二个见证啊，建坤。
就像第二个见证的建坤弟兄，
佢好似好简单。
他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系佢嗰种嘅经历咧，系嗰种嘅见到佢嗰种嘅表现出嚟，系笑住咁样讲嘅。
系，他的经历让他好像就一直微笑着，笑着很喜乐的表达出来。
第三个咧就系
第三个是志豪弟兄。
志豪弟兄。
志豪弟兄。
他说他当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提到当他遇到困难，
神就再次肯定他来这一次以色列那种的得着。
神就肯定他到以色列必定会得着，
然后得着这个信心，
就是得着信心。
他回到台湾开始工作的时候，
当他回到台湾开始工作，
他就见到神的应许是多么灿烂。
他就看到神的应许是多么灿烂，
好似啲植物咁样不断咁样咧，冇可能令成为有可能。
就像他在以色列看到那些植物，是不可能成为可能。
所以其实原来神有好多祝福临到喺我哋嘅当中。
其实神是乐意把很多祝福临到我们当中，
只系我哋能唔能够得着呢一个祝福？
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得着这个祝福？
因为如果我真要得着呢一个祝福嘅时候，
当我们能够得着这些祝福，
每一个人都系一定要转变自己。
每一个人一定会转变自己，
我一定要将我哋以前嘅嘢咧，一定要改变。
我们就要将以前的被改变。
所以呢，今天我呢同大家分享一个我哋嘅题目。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系叫做《更新的我家庭蒙福》。
是更新的我家庭蒙福。
我呢系用呢个罗马书嘅第十二章一至到三节。
我要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
好，我哋呢三节经文，我哋一齐嚟读呢三节嘅经文啦。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这三节经文每一个基督徒都听过很多次很多次，
这三节经文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听过很多次很多次。
这三节经文呢，怎样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呢？
这三节经文是怎么浮现在我脑海里呢？
就是我们去年在这个台东的、家庭营，
就是去年在台东的国际家庭营。
因为在家庭营了之后呢，我自己要为我的整个族系来分享。
因为家庭营之后，我要把家庭营的经历带到我的族系去分享。
这三节的经文，
这三节经文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家庭营就要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家庭营主要是让我们成为蒙福的家庭。
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呢？
我们的家怎么成为蒙福的家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一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
好了，第一节经文说，
第一节经文说，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在第一点里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突破自己。
所以在第一点，我就要提到我们要突破自己。
为什么我们要突破自己呢？
为什么要突破自己呢？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成长，
我们一定要改变，
我们一定要改变。
我们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损失，
我们一定会有所损失。
为什么我会说有损失呢？
为什么我会说有损失呢？
因为我要得着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们想要得着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一定要放弃某一样东
西，我们一定要放弃另外的某一样东西。
刚才的医治的过程当中，
刚刚在医治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看那些、剧集，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看一些戏剧的剧集，
但是要你要放弃这样东西，
但是要放弃去看连续剧，
是要更多要跟神来亲近，
是必须要跟神更多亲近。
是不是改变会让我们会损失某一样东
西？是不是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一定会损失某一样东西？
当我们要损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肉痛啊？
当我们有所损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痛？
哇，那一套连续剧非常好看的。
哦，那些连续剧真是太好看了，
我不可以不看的。
哦，我不得不看。
但真的要你不看的时候，
但是真的要你不看的时候，
你会痛的。
你会痛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当你痛的时候，
当你痛的时候，
你就开始又开始抱怨了。
你就会开始抱怨。
哇，为什么我会痛的？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呢？
我看下个连续剧而已，
我只是看一下连续剧而已嘛。
我有这么多时间，我只是用了一个钟头来看。
我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是用一个钟头来看。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不行呢？
你看不看到那个过程啊？
你能够想象那个过程吗？
我们成长，
我们成长，
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改变。
我们改变，我们接受我们 有一部分的损失。
我们要改变，就要接受我们一定有某部分的损失。
当我们损失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一定有伤痛。
当我们损失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痛。
我们痛的时候，我们会抱怨。
我们痛的时候会抱怨。
如果我们要成长，
如果我们要成长，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可以抱怨。
最终就是我们不要抱怨。
如果我们不抱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长。
当我们不再抱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长。
这个就是怎样去突破自己。
这就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
所以呢，我第一个小点呢是讲神的慈悲。
所以第一个小点我要说到神的慈悲。
慈悲的意思是什么呢？
慈悲是什么意思呢？
神是有一个怜悯。
是神的怜悯。
有恩典。
有恩典。
神用慈怜悯和恩典让我们来改变，
神用怜悯跟恩典来让我们改变。
所以保罗用一个字是劝信徒，
所以神用慈悲来 用这个词来劝勉他的门徒，
用劝这个字，
用劝这个字，
不是用吩咐，
不是用吩咐。
大家都知道神是吩咐我们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大家都知道神吩咐我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是吩咐，
是吩咐，
是一个命令，
是个命令，
一定不可以做，
一定不可以做，
你一做就是错的了，
你一做就犯错了，
你就有罪，
你就有罪了。
但是劝是怎样呢？
但是劝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
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
因为人有选择权的嘛。
因为人是有选择权的。
神是给了个选择权我们。
神把选择权给我们。
所以我现在要劝你们。
所以我现在要劝大家。
当你愿意改变的时候。
当你愿意改变的时候。
你是甘心乐意。
是要甘心乐意的。
神没有逼我们的。
神没有逼迫我们。
神不会逼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的，
神绝对不会逼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
所以神是跟我们说要我们甘心乐意，
所以神对我们说要甘心乐意。
原来当我们要真的要去改变自己的时候，
原来当我们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
神的怜悯真的很大，
神的怜悯真的好大。
他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说，
你愿不愿意改变呢？
你愿不愿意改变呢？
你是甘心乐意去做，
你是不是甘心乐意去做呢？
所以这个原来第一个就是神是用慈悲怜悯来帮助我们，
原来神是用慈悲怜悯来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
如果你逼我的话，
如果你逼我的话，
我就不做了，
我就不做了，
这个很正常，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个个都觉得自己做不到嘛，
因为觉得自己做不到嘛。
但是我劝的时候呢，
但是用劝的时候，
用一种爱，
是用爱
慢慢地跟你们讲说话，
慢慢的对你们说话，
这个就好像父亲同仔讲说话一样，
就好像父亲跟儿子说话一样，
是用爱来讲说话，
是用爱来表达来说话，
所以这个非常之重要，
所以这一个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要突破自己，真的神一定有怜悯有恩典。
当我们愿意突破自己，神必定有慈悲怜悯。
第二个小点就是我们要献上活祭。
第二个小点就是要献上活祭。
我们怎样要献上活祭呢？
我们怎么样献上活祭呢？
大家都知道在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祭。
大家都知道在利未记有不同的献祭。
有一个是赎罪祭。
有一个是赎罪祭。
在赎罪祭的里面，我们是需要将 要拉一只，是要献一只，是 无疾的羔羊。
在赎罪祭里面，我们要去拉一只无罪的羔羊。
去到自己的面前。
来到自己面前。
将自己的罪呢按手在这个山羊羔里面，
让我们自己的罪按手在这只山羊羔里，
就是将我们的罪呢放在这山羊羔里面，
就是让我们的罪转移到山羊羔身上，
然后宰了它，
然后
宰了山羊羔放在坛上献给神，
然后把山羊羔放在坛上献上给神，
那么就让我们呢，就是我们的罪经过这个山羊羔呢，是去到神的当中得着赦免，
就让我们的罪经过山羊羔到神面前得着赦免。
这个是一个旧约的做法，
这是旧约的做法。
但是在新约里面，
但是在新约里面，
他说要我们当作活祭，
神的话说要我们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活祭是什么意思？
活祭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活生生地走到祭坛上面，
就是我们要活生生地走上祭坛，
然后呢让神说，同神讲，
然后对神说，
我们知道罪了，
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了，
求你呢来饶恕我们，
求你饶恕我们，
我现在来愿意献上自己，
然后我愿意献上自己。
当我愿意献上身体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献上身体的时候，
是全然的献上，
是全人的献上。
但你又想一下，
但是你要再想一想哦，
如果你在一个罪的里面，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罪里面，
你走一个祭坛前面，
你走到祭坛前，
你说我该献上活祭，
你说我要献上当作活祭，
可能有很多身边的人，
可能身边的很多人，
咦，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呢？
哎，你犯了什么罪呢？
人是很八卦的嘛，
人是很喜欢八卦的，
就是很注视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
很喜欢去探听消息。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可以很敞开地走到神的坛的面前，说我有罪，求神来饶恕，
如果 果这个人原先他是很敞开，愿意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有罪，求你赦免。
咁呢个真系将身体献上活祭。
那这就是真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让神再次话俾我哋听。
让神再一次的对我们说：
你唔好介意人哋点样睇你。
你不要介意别人怎么看你。
你喺个罪嘅里边要得着释放，就要献上。
你在最终想要得到释放，一定要献上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出来要讲见证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出来要讲见证呢？
就要将我们的罪再次显现出来，
就是让我们的罪再次显现出来，
让神得着这个荣耀，
让神得着荣耀。
我一次去马来西亚，
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
我跟一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去聊天。
我跟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聊天，
他是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的 CEO，
他是一家很大的上市公司的 CEO。
我跟他聊的时候大家都聊得很投契，
我跟他聊得很投契。
原来他是以前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做执事的，
原来他曾经在一个很大的教会做执事。
我跟他聊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突然圣灵突然感动我一件事，
圣灵突然感动我一件事，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生命中
有没有跟人说过对不起，
有没有跟人说过对不起。
当时那个人望着我，
当时他望着我，
他没有答我，
他没有回答我。
我心里面我知道了，
我心里就明白了，
这个人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对不起，
这个人从来不跟人说对不起。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不可以跟我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因为他既然不能回答我，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完全人。
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个罪人，
所以他不答我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做到这一件事。
他不回答我，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
他也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
他也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
原来面子是很重要的，
原来面子是很重要的。
以前你叫我出来站在台上讲我的见证，
以前如果你叫我出来在台上做我讲我的见证，
我是不愿意讲的，
我是不愿意讲的。
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士，
我算是一个成功人士，
你叫我讲我自己的不好的事，
你叫我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讲出来，
我有形象的嘛，
我要我的形象的嘛。
我这样跟他讲完之后，全部人都知道我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完以后，大家都知道我的问题了。
我怎么可以在我的职场立足，
我怎么能够继续在职场立足呢？
会的，
会的。
但是生命的改变，
但是生命的改变，
我开始改变，
我开始改变了。
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本书叫先神后人在大地，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有先神后人在大地的核心价值，
那本书，
还有那本书。
当何杰老师要写这本书的时候，
当何杰老师要写这一本书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打电话给我。
啊，锦华，
我说锦华，
我听过你啊，你的见证，
我听过你的一些见证。
你的见证好适宜咧喺本书嘅里边，
你的见证很适合放在这本书里面。
你可唔可以写你的见证俾我？
你可不可以把你见证写给我？
佢问完我之后，我冇答佢。
他问了我以后，我也没有回答他。
我说等我考虑一下，
我说等我考虑考虑。
你想想，如果真的将我见证写在一本书那边，
你想想看，把我见证放在书里面，
是人都知道这个洪锦华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熊锦华做过什么事了，
走都走不掉，
走都走不掉了，
是
不
是？可能是臭名远播，
可能是臭名远播。
所以我太太跟我说，
后来我太太对我说，
她说，
她说
如果你愿意去写，将你的见证写到本书里的，
如果你愿意将你的见证写进这本书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你现在是要将身体献上，
你就要知道你是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其实我真的很难，
其实我很挣扎，
我真的我可不可以呢？
到底我可不可以？
是不是等我三年后我退了休我才写呢？
是不是要等我三年后退休了再写进去？
没人理我了，我退了休
那时候呢就没关系，我已经退休了。
但是真的神再次跟我说，
但是神再次对我说，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我现在改变你，
我现在正在改变你，
我要你自己愿意献上，
我要你自己愿意献上，
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那我就 回复阿何老师，
我就回复何老师，
好，我写俾你，
好，我写给你，
我就写咗我两篇嘅见证，
我就写了两篇见证。
如果你哋有睇到嗰本书嘅话，
如果你们有看过《先神后人在大地》那本书的话，
你都知道我当时以前喺职场我里边系几咁冷漠。
你们就会知道我当时呢在职场是多么的冷漠。
我几唔即系点样系唔理嘅家庭。
我那时候是多么不理会我的家庭，
我只系追求名利。
我只追求名利。
这个就是以前的我，
这就是以前的我。
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上的时候，
所以当我将见证生命献上的时候，
成为一个活祭，
成为一个活祭，
你们愿不愿意走上台前，
你们愿不愿意走上台前，
讲出你们的问题，
讲出你的问题，
向所有人讲，
向所有的人公开，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这个就是要我们当献上活祭，
这就是要我们献上。
不要认为我们有什么面子，
不要去理会有没有面子。
还有一样东西，
还有一样哦，
因为活祭的东西呢，
因为活祭呢，
是什么叫活呢，就是我生动动有生命地走一个祭坛。
活祭就是这个东西，这祭物是活生生地走上祭坛，
然后呢祭坛就下回来的嘛，活生生，
然后活生生地再走下祭坛，
跟着呢可能呢不会过得很久，我们又要上个祭坛那里、
可能隔不久我们又要活生生地走上祭坛，
因为又是要认罪，
因为有时候就是为顾全形象，
因为其实当我们献上活祭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不会是一次的，
不会是一次性的，
是很多很多很多次，
是会重复重复很多次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断地不断地犯罪，
因为我们在生命中一定不断会犯罪。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很圣洁，我已经犯少了很多罪、
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很圣洁，我们已经少犯了很多罪，
但是我们都有个罪性在里面，
但是我们仍然有罪性在我们里面。
但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还有一样就是
就要我们以前深层的罪呢都可以再次出来，
就是我们过去很深层的罪呢都可能会再浮现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不记得了我们以前所犯的罪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过去所犯的罪。
当我们去到祭坛的前面的时候，
当我们走到了祭坛前，
你才会神再要给个启示给你，
神会再一次的光照你，启示你。
所以记住我们活祭呢，
所以要记住这个活祭呢，
我们不是一次性的，
不是一次性的，
是可以有第二第三第四次，
可以有第二第三第四次。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再讲话，
所以在经文里面就讲到，
最后他是下半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记住这是一个分号来的，前面
记得前面那个你们的前面是分号，
即是说这两句是平衡的，
就代表两句话是平衡的。
侍奉呢，在这个侍奉这个字呢是有一个解释，
侍奉这个字的解释是
是一个敬拜的意思，
敬拜的意思，
即是当我们每一次敬拜神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我们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都要献上自己，
我们都要献上自己。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的，
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要先认罪，
我们要先认罪，
让我们真的可以圣洁了，
让我们可以圣洁，
才可以跟神有个紧密的交往，
才能够跟神有这样子的互动。
所以在第一节里面，
所以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怎样去突破自己呢？
我们如何突破自己呢？
我们就是要需要呢，是要得着神的慈悲怜悯，
我们要靠着神的慈悲怜悯，
然后呢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活祭，
然后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理自己的面子，
不要去理会面子。
但是当我们真的不要面子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真的连面子都不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谦卑顺服，
我们一定要谦卑顺服。
因为神跟你讲说话的时候，
因为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听，
我们就要听，
我们要行，
我们就要遵行，
因为这个听道和行道，
因为听道跟行道。
好了，我们看看第二节的经文，
来，我们来看第二节经文。
好，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一起来读第二节，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要教你怎样可以谦卑，怎样去顺服去做
这节经文，教导我们如何谦卑，如何顺服。
好了，第一个顺服就是要远离这个世界。
第一个顺服就是要远离世界。
我哋系活生生喺呢个世界嘅里边。
我们是活生生的活在这个世界。
而且每一个世界都有唔同嘅佢嘅特质。
而且世界都有不同的特质。
有唔同嘅形态。
有不同的形态。
其实呢个世界非常之吸引嘅。
其实这个世界是很吸引人的。
有边个觉得呢个世界唔吸引嘅？
哎，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说觉得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吸引人的？
咁你个生，你喺呢个喺活喺呢个世界上面咧，你就真系好苦闷嘅。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活在这个世上呢，一定会很苦闷。
因为呢个世界真系好吸引，好吸引我哋。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吸引人。
点解我会咁追求名利咧？
为什么我会这么追求名利呢？
因为当我有名有利嘅时候，
因为当我有名有利的时候，
我可以要乜都得。
我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以前咧一身都系名牌。
以前我一生都是名牌，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象征，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象征，
这个就是我要追求的东西，
这就是我要追求的。
我这么勤力做事，为了什么呢？
我那么努力做工，到底为了什么呢？
就是享受我的生命，
就是享受我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般的世界的想法，
这就是一般世界大家的想法。
每一个人都很勤力做事，
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工作的。
你是为了神来勤力工作，还是为了你自己来工作呢？
你是为着神来努力工作，还是为着自己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世界有少少是分别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世界有稍稍的区别。
如果我们没有分别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分别的话，
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就要我们远离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远离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当我们要远离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远离世界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怪怪的人。
人一定会觉得我们是很奇怪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很多时候呢，当我现在的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当我在现在的生命里面，
很多人都想说，我叫做 KW， 我公司人嚟，我哋叫 KW。
我们公司是，
我的名字咧喺公司里边，个都称呼我就叫 KW。
在公司里面，大家都称呼我 KW。
佢话 KW 啊
，K 的，有同事就说 KW。
喂，你咁样嘅谂法，好似唔系好对喎。
你那样子想法好像不太对劲哦。
点解你唔系为咗公司嘅利益嘅？
为什么你不是为公司的利益打算呢？
我的反应就是，
我的反应是，
为什么我们要赚到尽呢？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赚到最最尽头呢？就是尽量的去赚呢？
我问为什么？
我就问说为什么？
是不是现在已经是足够呢？
为什么？那难道现在不够吗？
这个就是世界。
这就是世界。
如果我们真的要跟它有分别的话，
如果我们真跟世界有分别的话，
我哋一定要对我哋嘅所有嘅生意嘅伙伴咧，一定有共同分享嘅利益嘅心态。
我们跟我们生意有往来的同伴呢，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彼此分享利益。
呢个系最重要，神俾我哋噶嘛。
这是很重要，神给我们的原则。
我哋唔会缺少噶嘛。
我们绝对不会缺少。
嗱，呢个就系我哋同世界嘅分别。
这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分别。
我哋可唔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
我而家可以喺个职场里边，我可以咁样做嘅时候。
当我在职场可以这么做的时候，
好似我系得少咗利益嘅。
好像我的利益好像减少了。
但系我个生意系冇少到。
但是我的生意一点都没有减少，
是越来越多的，
而且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因为很多人喜欢跟我做生意嘛，
因为有更多更多人很喜欢跟我们做生意，
因为他都可以赚钱的，
因为他也可以得着利益赚钱。
他为什么不跟我做生意？
他为什么不跟我 跟我做生意呢？
没错，我是一个很小撮的人。
没错，我们是一个
小撮的人群，
一小群人，
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
但我哋活喺基督徒嘅嗰种嘅生命嘅里边咧，
但是当我们活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系一样系咁丰盛嘅，
还是一样会经历很丰盛。
所以我哋唔需要由于世界嗰种嘅吸引力，
我们所以不用被世界这样吸引，
拉咗我哋去世界，
不要让世界的吸引力拉我们进入那个世界。
我哋都喺我哋嘅基督徒嘅生命嘅里边，
我们仍然保守自己在基督徒的生命。
呢个第一个嘅顺服，
这是第一个顺服。
好，第二个顺服系咩咧？就是、更新要变化。
第二个顺服就是更新变化。
他说这个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经文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原来我们的心意。
原来我们的心意。
原来当我们是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想问你，而家圣灵系咪喺你哋嘅心嘅里面？
我想问大家，现在圣灵是不是在大家的心里？
系咪？
是，
系咪？
是。
好啦，圣灵住喺我哋嘅心嘅里边咯。
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哦。
喺呢个心嘅喺边一度咧？
心是到底在哪里呢？
喺边一个 part 咧？
是我们人的哪一个部分呢？
当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这世界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佢喺伯利恒出生啊嘛。
大家就知道他在伯利恒出生的。
伯利恒出生在哪里？在马槽里面，是吧？
他是出生在伯利恒的某一个马槽里面。
是一个被人一点都不起眼的地方。
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地方。
一点都不重视的地方。
一个被人忽略不重视的地方。
神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
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呢踢开他一边。
我们把他踢到一边去。
现在圣灵来到在我们的心里面，
现在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劈了在哪里呢？
我们把圣灵摆在哪里呢？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见了圣灵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看到，没有看到圣灵的。
圣灵有没有给启示你们？
圣灵有没有给大家启示？
圣灵有没有跟你说话？
圣灵有没有对你说话？
圣灵是让我们得着这个启示，
圣灵让我们可以得着启示。
这个启示就好像光一样，
这个启示就好像光一样，
这个光要照耀着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光要照耀我们的全人的生命。
哪一些黑暗的地方？
那些黑暗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罪，
就是我们的罪。
我们得着这个光，
我们得着了光，
我们将这个罪就会踢走了它，
我们就会把罪完全的踢走。
原来光是很重要的，
原来光是很重要的，
光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改变，
光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改变。
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改变的话，
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改变的话，
我们的黑暗的地方呢，
我们里面黑暗的地方
是不会少的，
是不会减少的。
你说光来到，
大家想一想，光来到了，
如果我们是隐藏了的，
我们如果是隐藏起来的，
都在黑暗的里面，
还在黑暗里面，
我们罪是很容易被隐藏，
我们的罪是很容易被隐藏起来的。
当我们隐藏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罪。
当我们隐藏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罪。
很多时候我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时候我都喜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是一个小偷，
我是一个小偷，
我经常都去偷很多不同的东西。
好，我常常就去偷一些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一日未被人捉到的时候，
但是有一天当我被抓到的时候，
我都不是一个小偷，
我都不是一个小偷，
没定到我罪嘛，
因为找不到我的罪，
他没定到我的罪，
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定我的罪，
我一样继续去做一个贼，
我还是继续做小偷，
直至到我被拉的时候，
直到我被抓到
的时候，捉到的时候，我才是一个贼，
当我被抓到的时候，才真的是小偷。
所以原来罪是让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件事，
所以罪是到底我们愿不愿意去承认。
所以当真的神的光来到了，
所以当神的光真来到了，
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改变，
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改变，
让我们的眼睛真的见到，
让我们的眼睛真看到，
见到我们的罪，
看到我们自己的罪。
如果我们见不到的话呢，
如果我们仍然见不到的话，
记住我们都还在黑暗里面，
我们就继续在黑暗中。
当我们见到我们的罪，
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
我们开始就要悔改，
我们就会悔改。
神叫我们见到我们的罪，不是就说啊，原来我犯了罪啊。
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不是让我们只是哦，我犯罪了，
我们是要悔改，
我们要悔改，
悔后悔做了一样东西，
后悔我们做的这个错事，
我要甘心开始要改变，
我要甘心乐意去改变，
所以两个字叫悔改，
所以才叫悔改。
所以当我们开始悔改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开始悔改的时候，
我们开始就慢慢一步一步一步来悔改，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悔改。
好像我们的本身的框框，
就好像我们本身都会有一些框框，
我们将那个框框一层一层地打破，
我们让这个框框一层层的打破。
有一段时间，当我哋打破得咁上下嘅时候，
当有时候，当我们很仔细的让框框被拆毁的时候，
我哋慢慢就会觉得好骄傲。
我们可能会慢慢觉得自己蛮好的，很骄傲。
我站喺个台上讲我嘅唔好嘅见证。
我在台上所讲了我很不好的见证。
哇，好有激励。
还能够激励人。
哇，我认为自己真系好不一样。
哦，我真的是很不错。
慢慢开始会骄傲。
慢慢就自己会骄傲起来。
这个就是当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人讲完见证之后都还会跌倒，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台上做完见证以后自己反而会跌倒，
因为魔鬼撒旦又来了，
因为魔鬼撒旦又来了。
你好像这么荣耀神啊，
哦，你好像刚刚很荣耀神啊，
好，我要再你犯，再次犯罪多一次，
哦，我就让你再犯罪一次。
所以其实来说这个是更新变化呢，
所以这个更新变化呢，
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在这里做的，
是每一天都要做的，
每一天我们都呼求神的灵再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每一天要呼求神的灵让我们有更多的启示，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看到我们自己的罪，
看到我们自己的罪。
所以 当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真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其实非常痛苦的，
其实是很痛苦的，
因为你要献上你自己，
因为你要献上你自己，
你要拆你自己，
你就要拆毁自己。
我记得呢，当我有一次呢，我太太呢 在母堂讲道的时候，
有一次当我太太在母堂讲道，
大家都知道呢，我们母堂讲道是以前呢讲三堂的，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母堂是有三堂崇拜，所以要讲三堂，
一个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有两场，
一次是礼拜六晚上，两次是礼拜天。
那我太太星期六讲完道之后呢，
我太太礼拜六晚上讲完道之后，
那就牧师呢就跟她分享她应该要怎样修改她哪里，
牧师呢就告诉她怎么样去修改她的讲章。
我呢就看到她呢真的整晚呢在不断在修改她的哪里，
我就看到他整晚呢就在那边修改修改。
咁但系我都顶唔住啦，我都要瞓咗觉。
但是我已经顶不住了，我就去睡觉。
咁第二一早起身嘅时候，
第二天我一早起床，
因为我哋第一堂咧系八点半。
因为我们第一堂崇拜是八点半。
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一早咧要翻教会。
所以我们一早就要去到教会。
咁我太太又同我讲，
我太太就对我说：，
阿牧师又 call 我啊。
牧师又打电话给我了。
话又有意见俾佢，
又有意见要我修改。
你同我买个早餐上去啦。
你就替牧师买个早餐上去。
替我太太买个早餐俾佢。
哦，我叫让太太买个早餐给牧师。
唔系，
给
他跟我说，要我买一份早餐给他。
对，我太太就说叫我买一份早餐给他。
咁我咪我好听话噶，
我是很听话的。
我就真系买份早餐，
我就真的买一份早餐，
摆喺个台上边，
摆在桌上。
咁啊坐喺度等佢，
我就在那边等他，
等到八点七八个字都未翻嚟，
等到八点三十五分、八点四十分都还没有回来。
哇！我已经开始崇拜咯，
已经开始崇拜咯。
诶，咁我就唔理佢啦，咁我就上咗去崇拜。
我就不理他了，我就到楼上崇拜。
咁啊，将嗰份早餐就摆喺个台嘅上高。
就把早餐放在桌上。
好啦，咁佢我太太讲完第一堂。
然后我太太讲完了第一堂。
咁咧就第一堂、第二堂有个空档嘅时间。
第一堂跟第二堂有一点点空档。
咁佢落嚟咧就开始嚟食早餐。
他就下来吃早餐。
咁啊，牧师见到佢。
牧师就看到他，
啊，你而家先食早餐啊？
哎呀，你现在才吃早餐，
啊？哎呀，真系辛苦你啦！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咁我太太就话喎，
我太太就说我
系啦，我老公啦，
系啦，就是我老公啦，都是我老公。
佢都唔同我咧切好晒嗰啲嘢，
他都没有把我的早餐切好。
对我咧好简单，一笃落就食咗，摆落。
那我可以这样叉子一插进去就可以投到嘴里面吃。
你知道好忙噶嘛，好紧张噶嘛。
那时候时间很紧迫，很紧张的嘛。
我心谂，
我心里就想，
我同你买完早餐，
我跟你买完了早餐，
我等到你咁耐，
我等你那么久，
你都唔出嚟，
你都不出来，
哇！我都做咗九十分啦啩，
哎，我已经做到九十分了。
咁佢当佢咁样同阿牧师讲完之后，
当他跟牧师这样抱怨之后，
牧师就望住我，
牧师就望着我，
阿锦话，
哦，景华，
你知唔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
啊，牧师啊，今个礼拜又讲到啊。
牧师这个礼拜要讲到。
我都要同师母买早餐嘅。
我都要帮师母买早餐的。
咁我喺我嘅心底嘅里边。
在我心底。
我做咗90分啦。
我就想，我已经做了90分。
我有10分做唔到啫。
我只有10分没有做到。
系我同你准备好晒啲嘢啫。
只是没有把你把这些食物切成小块小块。
唔使喺牧师面前咁样话我啩。
你根本不要在牧师面前这样子责备我嘛。
但系真系当我系、哎、我太太仲唔净止系咁喎。
我太太还不只是这样子。
喺我哋嘅门徒小组嘅里边。
就在我们开门徒小组的时候。
又将呢件事又讲咗出嚟，
又把这件事提出来，
神真系光照我。
神就在那时候光照我。
当我太太再讲呢件事出嚟嘅时候，
当我太太在门徒小组又讲了这件事，
神话俾我听，
神就对我说：
你仲有进步嘅空间，
你还有进步空间，
你仲有10%，
你还有10%的进步空间，
唔容易做，
不容易做，
但我好想你做。
但是我很想你做到。
所以当时呢，我太太讲完这件事的时候，
所以当时当我太太讲完这件事，
我就跟所有的弟兄来分享，
我就跟所有的弟兄分享，
我告诉他们听，
我对他们说，
不是我们做得了多少的事，
问题不在于你做的多少，
而是我们有多少是未曾做的，
而是在于我们还有多少没做到，
我们要反省我们哪些没做的，
我们要反省是我哪里还没有做到，
咁我哋先就可以更新变化，
然后我们才可以更新而变化。
所以呢，更新变化系非常之重要。
所以这个更新变化非常重要。
系我哋有几多系做唔到嘅嘢？
是看到我们有多少还没有做到？
唔系见我哋几多系做到嘅嘢？
不是去看我们已经做到了多少？
好啦，当我哋开始更新变化啦。
好，当我们开始更新变化了。
咁咧，我哋就要查验证明啦。
然后我们就要查验证明。
好啦。在这个第二节的里面他说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第二节下半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察验这个事是要证明，
察验就是证明
我们经过试验了，
经过试验
我们 OK 了，
OK 了，可以了。
哇，原来察验是要怎样，要让神要证明了这件事是肯定的，
原来查验是要让神来证明是给我们肯定的。
好了，咁点样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
怎么样可以做到呢？
准则系咩咧？
准则是什么呢？
系有善良，
是要善良，
系即系美好嘅灵性，
有美好的灵性，
有优质嘅品格，
有优质的品格，
仲要纯全喎，
还有纯全，
系要完美嘅，
是要完美的。
好啦，仲要喜悦，
还有可喜悦，
即系要人哋喜欢嘅。
是让人可以喜欢的，
你自己喜欢，你人哋要喜欢嘅。
不是只是让自己喜欢，而是让人可喜欢的。
旨意呢？
旨意呢？
系神嘅旨意。
是神的旨意。
同埋我哋嘅意愿。
和我们的意愿。
哦，原来咧佢查验要咁多样嘢嘅。
哦，原来查验是需要包罗万象，这么多项。
好多时候我哋觉得自己讲完见证之后，哇，觉得啊，我哋自己就 OK 咗啦。
很多时候我们讲完见证就觉得哎呀我的事完成了 OK 了可以了，
是不是真的查验过呢？
我们的见证是不是经过查验呢？
是不是第三者觉得你的生命是已经改变呢？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呢？
是第三者来讲这一样东
西呢？还是第三样讲到这个的，
用 第三方，
第三方，
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
的证明，
这个、
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第三方来证明我们真的有改变，
是要让第三方的人、哦、或者第三方来证明我们真的改变，
所以这个查验是要第三者的，
所以这个查验是要第三者来做的，
最好就是我们的配偶呢，
最好的第三者就是我们的配偶，
或者我们的组长呢，
我们的组长，
或者我们的即属灵的爸爸，
或者我们属灵的父母。
我有一次呢就是被我太太就话同我讲，
有一次我太太就对我说：
你话你自己改过，
你说你自己改变了，
你一啲都冇改。
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改。
咁点解咧？
为什么呢？
嗰阵时咧就发生系咁样样嘅。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咁咧有我哋有一个门徒咧，就佢下边嘅组员咧有一个咧系好紧要嘅事要约我哋倾谈。
好， 我们有一个门徒呢，他下面的组员发生一件紧急的事，要找我们谈话。
咁咧，我哋约咗咧系晚上七点半。
我们就跟他约晚上七点半。
咁咧，即系个地约会嘅地方咧，就系喺我哋嘅屋企嘅楼下嘅啫。
那个地点就是在我们住家的楼下而已。
咁我哋咧好急咁翻到屋企。
我们就很紧急的回到家。
大约系七点二十五分。
大概七点二十五分到家。
我嘅工人姐姐，
我们的工人姐姐，
咁咧就买咗一啲好好食嘅嘢俾我，
就买了一些我觉得我喜欢吃的东西给我，
就系咧我好中意食鱼头嘅，
因为我很喜欢吃鱼头。
咁佢话佢咁样讲嘅，阿 Sir，
他就说老板，
我可唔可以咧煮埋啲鱼头俾你食啊？咁样，
我可不可以就赶快煮鱼头给你吃啊？
咁我就话好啊，
我就说好啊。
因为好中意食，
因为我很喜欢吃嘛。
我谂下，如果我唔食就会嘥噶啦嘛。
我就想，我不吃，那不是太可惜了。
咁所以我话食。
啊，我就说吃。
咁佢就咁啊，佢开始煮咯喎。
他就开始去煮。
咁我太太咧？
我太太呢？
听到我讲话食嘅时候，
当太太听到我说好要吃，
佢就拉起个面孔，
他的脸就拉下来了，
唔理我，
就不理我了，
就出咗门口，
就走出门口。
咁我当我要出门口嘅时候，
当他走出门口的时候，
我仲问佢。
我还问他，
我一阵间喺边度咧？系会合你哋啊？咁样。
我等一下就到那个楼下去跟你会合。
哪？
到哪里跟你会合？
我太太直情冇同我讲过说话。
我太太一言不回。
嘭！闩埋门就走咗去。
把门关上就走了。
哎、我已经知道大件事啦呢次。
我就想到，哇！发生大事了。
大件事，大件事。
大
冇理由嘅。
啊？没理由的。
但是我都是由于我工人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吃完才下去。
但是因为我工人已经煮好了，所以我还是吃照样吃完才下去。
那他落到去的时候呢，
当我下去的时候，
我的门徒跟我说，
我的门徒对我说，
你的鱼头煲好好吃啊。
你那个鱼头 还真是很好吃哦。
哇，我当时真的
我当时真是非常尴尬，
真
哎，红着脸，真的很没面子。
我知道我太太已经嬲紧我，
我就知道我太太对我生气了。
但系我第二日又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公干。
但是隔天我要到马来西亚去公干。
所以我就知道唔得，我一定要同佢讲对唔住。
我就知道呢，我一定要赶快跟他说对不起。
我喺新加坡咧就俾咗个 WhatsApp 佢。
我就在新加坡的时候给他一个 WhatsApp 一个短信。
同佢讲下对唔住。
我就跟他说对不起。
我昨天应该做的事做得不对。
我昨天做的不对。
那我太太就很快就问。
我太太就很快的回问。
麻烦你说出你错的是什么。
麻烦对不起，请你把你错在哪里写清楚。
哇，我当时拗头。
真是摸不着头绪。
那唯有写啦。
只好硬着头皮写。
对组员不关心啦，
我对组员不关心，
不知边一啲系重要嘅嘢啦。
我没有搞清楚优先次序，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咁你就写咗四点出嚟，
我就写了四点出来。
我以为 OK 咯，
我以为 OK 了，可以过关了。
咁我太太又复我，
我太太又回复我，
不够，你谂深啲，
再讲仔细一点，深沉一点。
哇！我今次真系死啦呢次。
我就想死了。
你点谂咧？
怎么想呢？
对我嚟讲，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有知道错噶啦嘛。
对我来讲，我已经知道我错了嘛。
我真系知道错啊！
我真知道错了。
我真系可以讲对唔住。
我真的可以说对不起。
但系我错到系点咧？
但是我的错是什么呢？
我都未，原来真系未够深刻。
我真的还没有想得那么深刻。
咁我就同我太太讲。
我就对我太太说。
我好叻噶呢样嘢。
啊？
这个我很聪明，
我就说我自己很聪明。
那我就写给他，
我就写给他。
你是老公的帮助者，
你是老公的帮助者。
你可不可以提醒我犯了什么错呢？
能不能提醒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呢？
那么我就收到我太太的 WhatsApp 给我，
他就回复说，
其实我所有的错， 我自己不知道的错呢，
其实我自己不知道的错呢，
是一些属灵上的错，
是一些属灵上的错。
我没有在那里惊醒，
我不够惊醒。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跟一班，我们跟我们的门徒谈那个组员的婚姻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要跟着门徒谈他组员婚姻的问题。
这个是属灵的问题。
这是属灵的问题。
然后我们去以色列走讨。
然后我们接着要去以色列走祷，
都是属灵的，
都是属灵方面的。
一定呢，魔鬼一定用这些方法来攻击我们，
魔鬼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攻击我们。
你都不想，他说你都不想清楚，
我太太就说你都没有想清楚，
现在我们处在什么光景里面，
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
在属灵征战的里面，
是在属灵征战的里面。
你经常挂着个世界，
你常常就记挂你的世界。
这个就是查验，
这就是查验。
我们当我真的，我太太再跟我讲的时候，
当他在这样子仔细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真的明白，
我才真明白
肉体的认罪，
肉体的认罪
是不足的，
是不足的。
因为我们的罪是跟仇敌是征战的，
因为我们的罪是会跟仇敌征战着的，
所以一定是跟灵里面有关的，
所以一定是跟灵界有关。
所以我们不要想着我们犯罪，我们认了罪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以为你犯了罪， 你认罪就够了。
在个灵里面我们一定要很警醒，
在灵里面我们要很警醒。
所以当我们要查验证明了，
当我们查验证明了，
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了，
就代表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了。
原来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
原来当我们生命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的榜样，
我们就可以成为家庭的榜样。
好了，我们看一看第三节的经文，
第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
好，一起来读，
一起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
你
们
个人
说，
不
要
看
自
己
过
于
所
单看
的，
要照
着
神
所
分
给
个
人
信
心
的
大
小，
看
得
合
乎
中
道。
这个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改变更新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愿意改变更新的时候，
家庭一定会有个复兴，
家庭一定会复兴。
因为当我们愿意去改变自己，
因为当我们愿意改变自己，
你想想第一个影响是什么？
你想想看，第一个受影响的是谁？
就是你身边的人，
就是你身边的人。
原来很重要的，
原来这个很重要。
另一个查验就是你的家庭，
另一个查验就是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复兴呢？
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复兴了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个这样的家庭的复兴里面，
在家庭复兴的当中，
但是保罗再次跟我们说，
保罗再次的对我们说，
他说呢，
他说
他跟我们说，是他全凭着神给他的恩赐。
他对我们说，他是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恩赐，
神给他的恩赐，他
神恩赐恩高他，
所以他可以讲这些说话，
所以他可以对我们说这些
话。不是因为他自己以前做过什么事，
不是凭着他以前做了什么好事。
还有一样东西保罗说，
还有一样保罗说，
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可以不同的，
每一个人的恩赐是可以不一样的。
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所以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看得合乎中道。
因为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原来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
我们看到自己都有个限制在，
我们看自己其实都有一个限制的。
当我们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可能我们比别人低，
可能我们比别人低。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和我太太我们的家庭，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和我的太太我们的家庭。
但是我会跟他们说，
但是我会对他们说，
我都经历过很多年才是这样，
我都经历过很多的很多年才成为这样。
所以你们不会一下子就是好像我一样，
所以你们不会一下子就会像我这样。
我太太也曾经说过一个笑话，
我太太也曾经说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姊妹同佢讲，
有一个姐妹对她说：，
哇，如果我将来个老公咧，好似锦华叔叔就好啦。
哇，如果我将来的老公像锦华叔叔这样就好了。
咁我太太就回复佢，
我太太就回答说：，
如果你可以忍到佢五十几年嘅，你就可以啦。
如果你可以忍他五十多年，那你也可以啦。
人嘅生命就系咁啊嘛。
人的生命就是这样。
原来我们是慢慢合乎中道地去成长的。
原来我们是慢慢慢慢合乎中道中来成长。
不要去羡慕人家为什么会这样。
不要去羡慕别人说，哦，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你只是羡慕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多少。
你只要羡慕自己可以改变多少。
无论多或少。
无论多或少。
都是让我们是将我们的家庭完全可以翻转，
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完全翻转。
所以合乎中道，
所以合乎中道，
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分，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分。
我在家庭里面，
我在家庭里面，
我是一个丈夫，
我是一个丈夫，
也是一个父亲，
也是一个父亲。
我做一个丈夫的时候，
当我做丈夫的时候，
我呢就要是要爱太太，
我就要爱太太，
听牧师怎样的教训，
听牧师的教训，
特别在夫妻营里面，
特别在夫妻营里面。
如果你们去夫妻营，你们就知道，
如果你们去过夫妻营就知道，
大丈夫秘笈，
大丈夫秘籍，
第一集，
第一集
就是讨神喜悦，
讨神喜悦，
叫太太快乐，
叫太太快乐，
这个就是舍己，
这是舍己。
我愿意舍己，
我愿意舍己，
我愿意去听，
我愿意听，
我愿意去改变，
我愿意改变。
第二个就是太太永远不会错，
太太永远不会错，
我就要承托我太太，
我要承托我的太太。
我太太做什么呢？我都 say yes，
我太太做什么我都说好，
因为我知道当我 是支持她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当我支持太太的时候，
她会做得更加好，
她会做得更加好。
当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
当我跟太太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
其实我的儿女见到我们呢，
其实我的儿女看到我们夫妻那么好，
他们都想好他们将来的婚姻都好像我们一样，
他们也会羡慕将来他们的婚姻跟我们一样。
你想想我的仔，我大仔在他的婚礼里面，
我的大儿子在他的婚宴上
对所有人讲，
对所有的宾客说，
他说他要学爸爸，
他说他要效法爸爸，
怎样爱太太，
怎么样来爱太太，
怎样爱他们，
好，怎么样爱儿女。
这个你想想是一个是不是很好的榜样，
大家可以想象我就是成为他们的好榜样。
但这个榜样是经过很多年，
但是这个榜样是经过很多年磨成的，
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珍珠的，
不是一下子变成珍珠的，
可能是一个好像那些是海胆来的，
如果这个的话就变成一颗海胆了，
吉人的。所以 你看，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家庭的榜样的话，
当我们成为家庭的榜样，
一个就是一个个体，
成为一个
个体，
个体。
当我的儿女每日他们开始成立一个个体的时候，
当我的儿女也慢慢成为一个个体的时候，
也都成为别人的榜样的时候，
也成为别人榜样的时候，
你看看神的荣耀有多大，
你可以想象吗？神的荣耀是何等大，
神的荣耀在一个家庭里面，
神的荣耀在家庭里。
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 见不到神的荣耀呢，
如果我们在家庭里见不到神的荣耀呢，
无论你的工作 是多么厉害，
无论你的工作是多么厉害，
都是一般的，
都只是一般般而已。
因为家庭才是最重要，
因为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曾经有人讲过，
有人曾经说过，
其实一个古文，一个古文里面讲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为中国的古训里面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一样嘢就系我哋要修身。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修身。
我哋要真系要跟着真理嚟行。
我们要跟着真理去行，
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家庭，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家庭，
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家庭，
我们不要说我们的事业了，
不要说我们的事业，
不要说我们更远 的事了，
就不要说更远的事了。
我这里要结束之前，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
在结束之前我要说我的见证。
在这个大约是应该是2015年，
大概在2015年，
我呢，我61岁的生日，
我61岁生日的时候，
当时呢，我呢，就过去了，回了澳洲，
那时候我就去到欧洲，澳洲，
咁呢，因为我个孙差不多是100日的，有100日了，
因为我的孙子正好100日了，
咁我，所以呢，我就开做一个好大的 party，
我们就开了一个很大的 party。
咁啊，邀请咗好多人嚟，
邀请很多人来。
咁亦都系要邀请埋我嘅亲家啦。
当然也邀请了我们的亲家。
咁佢都大家喺度有呢个 party 嘅时候，我哋有一个感恩。
在 party 当中，我们就有一个感恩。
好多人都出嚟感恩。
很多人都出来感恩。
感恩我呢个爸爸。
然后我这个爸爸的。
我啲仔咧。
我的儿子呢？
我个新抱咧。
我的媳妇。
亦都我啲朋友。
还有我的朋友，
他们感恩我，
他们也出来感恩，
我觉得真的非常开心，
我看到了很开心，
因为原来我所付出的，
原来我所付出的，
原来真的被人看到，
真的被人看到了，
这个就是查验，
这就是查验，
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及我的亲家，
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人去提到我的亲家，
好像我的儿子，
好像我的儿子，
还有我的媳妇都没有提及，
我的媳妇，连我儿子媳妇都没有提到我的亲家，
但是 我的亲家就是呢，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呢，是凑我的孙，
但是我的亲家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照顾我的孙子，
由于我的亲家觉得没有人，在个当时来说没有人去称赞他的时候，
当我的亲家觉得哇，现场都没有人称赞他，
他觉得很没面子，
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因为他邀请了一班朋友来，
他也邀请了一班朋友来参加 party，
因为他的外孙有100天的那种宴会，
因为他的外孙已经100天了，
就邀请他们来，
就邀请他们的朋友来，
但是没人说过他们，
但是没有人提到感谢他们，
他们很过不到，
他们就很过不去，
过不到怎样呢，
过不到到什么程度呢，
他直接开始跟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发脾气，
他们就对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发脾气，
发得很厉害，
而且是发脾气发得很厉害，
我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当我知道这件事，
我第一个反应，
我第一个反应，
为什么他这么小气的，
为什么这么小气呢，
没人称赞你，为什么你会这样，那你就生气啊，
没有人称赞你，你就生气啊，
我不是经常都很生
气，那我不是又一天到晚生气的吗，
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的，
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我好，我有一个好的太太，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
我太太说，
我太太就说，
你 要跟你的儿子说，
你要对你的儿子说，
我们要跟你的外父外母来道歉，
我们要一起来跟你的岳父岳母道歉，
当时我的儿子不愿意，
当时我儿子是不愿意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呢，
我为什么要跟岳父岳母道歉呢，
你这么小气，
你那么小气，
我没有讲到你就生气，
我没有提到感谢你们，你们就生气啊，
我或者还说，
我儿子还说，
你也只有一个女儿，
你还有一个女儿，
不是，你只有一个女儿，
你才一个女儿，
你的女儿就是 我的太太，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太太，
你只有一个外孙，
你才一个外孙，
我有我的王牌在手的，
我是有王牌在我手中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对不起、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对不起，
对吗，但是我太太真的很好，
但是我太太真的很好，
她逼我，
他逼我，
即系佢逼嘅，佢即系同我讲。
他就不断对我说：，
你同你个仔讲，
你要对你儿子说，
我哋要去同佢嘅外父外母讲对
不起。我们要去对跟你的岳父岳母道歉。
我真系同我个仔讲嘅时候，
当我在跟我儿子说的时候，
佢好唔愿意，
他很不愿意，
但系佢听爸爸讲，
但是他听爸爸的话，
所以我哋一家五口，
所以我们一家五口。
我同我太太，
我和我太太，
我仔同我媳妇，
我儿子媳妇，
抱埋个孙，
还有我们的孙子，
去到佢屋企，
回到亲家那里，
讲对唔住，
跟他说对不起。
其实做呢一样嘢真系唔容易。
其实要做这件事真的不容易。
对我嚟讲都系唔容易。
对我来讲也不容易。
我哋有错先认罪噶嘛？
我们有错才认错嘛？
我冇错。
我又没有错。
我仔有冇错咧？
我儿子有没有错呢？
我个感觉佢冇错。
我感觉他没有错。
但系人哋觉得我哋有错嘅时候。
但是当别人觉得我们有错的时候。
即系我哋唔完全。
就是我们不完全。
我哋系咪认为人哋觉得我哋唔完全？
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别人认为我们不完全？
我哋都愿意去改变。
我们都愿意改变。
当我哋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
当我们一起跟他说对不起的时候，
其实佢都唔系好愿意接受。
其实他都很不愿意接受。
但系我哋真系好诚恳地讲对唔住。
但是我们真的很诚恳地跟他们说对不起。
最后呢件事可以平息咗，
以至于这件事情可以平息。
呢件事亦都我可以咧，将呢我亦都让呢件事咧教我个仔。
我也拿这件事来教导我的儿子。
你要顾下别人的感受，
你要兼顾别人的感受，
不是你自己的感受，
不要只顾自己的感觉。
他跟你是有很亲密的关系，
他跟你是有很亲密关系的，
你不应该破坏这个关系，
你不应该破坏这个关系。
我的儿子真的很好，
我的儿子真的很棒，
他愿意，
他愿意，
他因为他知道我这个爸爸，
他一知道我这个爸爸
都是很愿意，
都很愿意
去到神的坛前，
来到神的祭坛前，
成为活祭，
成为活祭，
可以讲对不住，
可以说对不起。
我们愿意吗？
我们愿意吗？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